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种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歌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盖柜的幔子，用以遮盖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上，放在台架上，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把
好
紫
棒！
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圣物、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当抬的。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和香料，并长线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
好，我们今天看民数记1到20节啊，4章1到20节。利未人任祭司职务的年龄从30岁到50岁，就是成熟的男人壮年的年轻的时候，只有20年时间做祭司啊，很宝贵。这边提到歌辖子孙，他们在会幕的侍奉，乃是关涉到至圣之物。要记得啊，然后在15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先把圣所和至圣所一切的器具要遮掩完毕之后，歌辖子孙才要来抬，但是千万不可以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那会幕里的这些物件是各家子孙所当抬的，这是15节啊。那第4章从第5节开始就提到，亚伦跟他的儿子，就是祭司们，需要把那些圣物都遮掩起来。第一个是讲到约柜，必须先用遮盖约柜的幔子拿下来，盖在上面。再用海狗皮盖在上面，最后要用纯蓝色毯子给它盖到，然后把杠穿上。这是第一个物件。第二个物件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先用蓝色毯子 再用红色毯子，最后用海狗皮盖上去，然后把杠穿到。第三个物件讲到金灯台，先要把所有的器具摆在这个台子上面啊，然后用蓝色毯子盖上去，最后用海狗皮都放在这个台架上面。第四个讲到金香坛，就直接把蓝色毯子铺上去之后，再蒙上海狗皮，再把杠穿上，准备抬了。最后一件就是铜祭坛，先把坛上的灰去掉，然后把紫色毯子铺上去，然后把一切的火鼎啊那些器具啊放在上面之后，盖上海狗皮，然后穿上杠，啊，这是讲得很细节啊，从第五节一直到14节这一段，这是讲到约柜、陈设饼桌子、金灯台、金香坛跟铜祭坛。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什么事呢？他是专门看守的，是点灯的油、香料跟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但是他另外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换言之，以利亚撒的责任很重啊，他要负责看守并监督哥辖子孙所要搬运的各种圣物。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小组可以问：我们怎么样解释4章18到20节的经文？那这三节经文对我们现在新约信徒有什么提醒和教导？那等一下回到大堂，我把我的答案告诉大家。
好，谢谢吴长老啊！再次这个数点人数了哈。我们以前是从20岁开始数起，然后到了立位人呢，又是1个月以上。这次又出现一个新的数字哈，就是30岁到50岁哈。那显然这个年龄段是这个精力最旺盛哈，身体最强壮的时候，他们就讲说这个搬运的具体的细节了哈。这个里面这个服饰的顺序、服饰的这个安排哈，都想得很仔细，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思考哈，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哈。那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会幕的建造、立位人的祭司的服饰，进到民数记又在讲很类似的事情，一再的强调。一进入民数记，我们就注意到哈，这个很强烈的一个信息。不断的重复的一个信息就是次序、次序、次序，本分、本分、本分啊，守住自己的位置，做自己的事情啊，不要越界，反复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烦掉哈。但是刚才在小组里面啊，这个弟兄一位弟兄的分享非常好。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华人教会，你看很多教会产生分裂，产生同工弟兄姐妹之间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我们不顺从这个 order，不服从这个次序，教会里面结果造成很多的混乱。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很多的人是高学历的，能出国哈来留学的人都是能力很强的人。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很容易啊，如果我们不谨慎，不对付自己的生命的话，很容易就把这个。心里的骄傲啊，世上的这种的，这个以为自己很成功、很有能力这种的做事的方式啊，带入教会，肯定出问题。哪里有骄傲，哪里有不顺服，哪里有这种干嘛我非得听你的哈？这种的态度带进教会，哪里一定产生纷争、产生矛盾，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不要烦恼这些事情啊，就是一再的给我们的提醒啊。哥辖族就要服在这个祭司的带领之下哈。哥辖族是以利亚撒，然后这个哥顺和米拉利是服在以他玛手下，就是要服啊，他们怎么安排的就要怎么做。哥辖族不可以进到圣所里观看呢，这一部分是祭司做的事情。祭司 起营的时候，第五节提到哈，起营的时候呢，要祭司亚伦和他儿子先进去，把这些东西都盖好了啊。刚才吴长老给我们看那图片，多仔细哈，就是这样，他们先仔仔细把东西都盖好了，盖好之后，哥辖族的人才进来，把他这个抬出去。那其实按照神本来的设计，这件事情不是做很长时间的。他们一旦进到迦南地定居下来，这些东西就不用搬来搬去、拆来拆去。其实这东西是蛮麻烦的，每次起营，祭司要先做好，然后扛抬的人要抬，抬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要重新的放下来，重新的组装，立起会幕，然后每次行营、行军、走路都要做一遍，重复一遍。但在神的世界当中，你看几个月大概就完成了哈。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就可以安顿下来，就不用每次总拆卸这样去做了。但是因着人的不信，因着人的不顺从，结果让这样的服侍一服侍就服侍38年啊！当然，这当中人是在更换的哈，因为30岁到50岁这一批人，最后都倒闭旷野了，都死在旷野了哈。是新的一代起来以后继续的接续去服侍，但是这个时间应该不是很长的哈。但是呢，他们却走了弯路。刚才吴长老特别提醒我们要看18节到20节。你看这一段呢，特别讲那些不顺从的会出什么问题啊？会被剪除哦，会死亡哦。呀，所以连着用剪除用2次不致死亡，免得死亡来提醒他们不要越界啊，一定要守住本分，一定要顺从。不顺从的话，服侍是服侍不下去的，是会被剪除的，是会被从服侍的角度上，你不能再继续的啊。那18节实际上是埋下一个伏笔，因为到16章的时候，那个可拉党就这样，可拉党就是可拉就是这哥辖族的，你看出来的，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呢，他联合了这个流变支派的人。招聚了250个首领啊，这是一批人呢，这些人不服这个摩西亚伦，指责他们专权，结果那一次神降下审判来啊，地开了，把这些不顺从的人就都吞灭了，真是很严厉的提醒啊，越是靠近神的人，你看，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啊，本来是做祭司的啊，但是他们不小心第一天服侍。就被神击杀烧死了啊！可拉这些人，他们服侍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是心里不顺从，不服气啊，不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最后的结局呢，也是啊，招致神的毁灭。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提醒：学习谦卑，学习顺从，学习在教会里面就是守住自己的位置哈，跟其他的同工配合在一起啊，一起来服侍，不要去埋怨，不要去比较，不要嫉妒别人。更不能攻击哈，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 order 啊，带领的同工哈，这是很危险的，是会让我们的服侍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会使我们的教会遭损害的。
一开始也是就是直接讨论这个吴总老提出的18到20节，一般就是不能直接靠近圣物，这个是神对人的要求，这个分工明确，各行其职，就是应该自己有自己担当的责任，也是这个神向这个哥辖子孙提出警告，就是为了避免对这个圣物的管理不当而遭到这个灭亡。这其实也是很好的说明了这个神对人的慈爱，这神慈爱的这个属性。其中还讲了一个这个不让看，不让看其实也是代表的神的一个威严，绝对不可触摸，也是出于人对神对人的爱。这么细致的要求呢，其实都是说明了这个神的慈爱，就是免得人死亡。讲到这个30到50岁，其实这个20年是最好的年光了，也就是神要求，人是要用献出是最好的时光给神，所以这个越读越品味，这个是实际上是神对人的爱。那我们， 后面有一大段时间，实际上讨论有两个问题啊，就是我综合了一下子，一个是辛底提出来第六节说这个，就刚才吴长老也给我们看那个，实际上两个杠实际上是一直拴在里边的，但是从出埃及记25章15节来说，这个杠是不能拿下来的，这个杠是什么时候又拴上去？因为它这里边讲了一句，就是把那个杠是放上去了，就把杠穿上。这11节就是在金坛要铺设坛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如果是按照出埃及记的话，这个杠是不能拿下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是听伯伯他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在15节，就是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盖完了，然后接下来说是歌下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生物，免得他死亡。那亚伦和他儿子是属于歌下子孙的，那这里又讲是歌下子孙不可摸生物，免得他们死亡。我们的解释是，就是说，歌下子孙来抬的这些是不包括这个亚伦和他儿子，因为那个摸生物的话是只有亚伦和他儿子才能。请牧师来解答一下这两个问题。
对，你刚才解释的是对的啊，就是，亚伦的子孙因为是做祭司的嘛，他们虽然是歌侠族的啊，但是他们被单列出来，有些事情只有他们能做啊。那其余的不是做祭司的歌侠族的人，他们要顺从这个以利亚撒的安排来做他们当做的事啊。那祭司做的事情他们不能做的啊，他们甚至都不能观看的啊，他们必须这个。守住自己这个本分，他们所负责的就是扛抬这一部分。我想这样的安排也是让那些克拉党的人不服气的原因啊，为什么我们都是利未人呢？都是哥侠族的哈，为什么你们被单列出来哈？为什么你们这个好像特别一些哈？那个杠被重新穿上去，好像是在他。搬运之前哈，在蒙那个幔子的时候，蒙这个布的时候，是把那个杠子撤出来，然后蒙好以后呢，再把杠子穿上去哈，应该是这样啊。
第一条就是，歌侠子孙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乃是这样，他们来，拆除搬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分享了毯子，又看到蓝色的、紫色的，这个不同的颜色，这个蓝色是属天的颜色，紫色是表示贵重的，那个通常颜色里白色是表示圣洁的。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海狗皮，而且它的总是包在最外面，因为海狗皮是防水的，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提到牧师提到的这个次序，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次序的，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第二，下面一个我们分享的是。不可将歌侠人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利未人是被拣选来做，利未人是被拣选的。歌侠人是在利未人中又被拣选的。他们好像是拣选中的拣选，是更重要的。下面一个分享是，只有亚伦及其子孙能够摸这些器物，而歌侠族的其他人都不可以摸，他们只能抬。这个看起来像是神单方面的指定，实际上是，实际上统筹的人是摩西、亚伦及其子孙，及其子以利亚撒，而其他的人是来抬的，所以这个分工是有分工的，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分享到了就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的分工是很明确的，也是牧师提到的。各尽其职，按照次序和本分各尽其职。还有一个是侍奉的基础，我们在这里也分享了这个关于年龄，就是30到50岁，它是生命中最旺盛的年龄。 在这一段年龄里，不仅说体力能够有足够的体力，并且生命也是最成熟的，所以来做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这个年长的人，小看了他们，而是神对他们的体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可能体力或者说身体的状况会有问题，是说在那个年龄，有的人可以胜任，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体力上的不支，或者是说有，是体现神对他们的怜悯，我觉得应该是
对，
像，
那这些规定呢，都是对人的一种保护哈。这个让他们守住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让他们守住这个界限哈，做该做的事情，他们就不会死亡，就得到保护哈。所以这后面体现神的爱。18节是为后来的可拉党做一个伏笔哈。可拉党是哥辖族啊，但是虽然他犯罪，他要承担责任，但是那些没有犯罪的人呢，要存留他们的性命啊，要不能把这个支派完全剪除啊，是这个意思。好，请
哦，
Joanne 补充。
哦，对，我是想补充，就是我们这一组就是还有提到，就是从哥辖族的这样的一个服饰，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看见到说神的拣选，神是从先拣选他们，那拣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专一的来服侍神，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不是，就是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的自身的才干，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当神来这样子来拣选我们的时候呢，乃是因为我们跟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那种深，我应用到我们今天现在，就是说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甘心顺服来遵行神的旨意，就像哥辖人一样。他们就是很顺服、甘心的来做这些很繁重的工作。刚刚之前也有提到了嘛，牧师也提到说，你看每一个地方又要搬又要收，然后又要这样很不断的重复38年。在从这样子当中呢，我们从这个服侍这样来，我们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甘心的来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看见。我们神用所用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我们可以来见证神的工作，也可以是让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像哥辖族他们这样子，就是这样不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然后所有的那个以色列宗族呢，他们看到帐会幕盖好又收起来。这样子，
在所有的覆盖的材料当中，哈，约柜是很特别的，哈，远远一看就知道啊，这是约柜，因为它外面是蓝色的布包着的，哈，其他所有的物件都是海狗皮，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约柜，哈，这个象征神所同在那地方，一定不能搞混掉，哈，这也
对。
是非常重要的，哈，其他的人都不能观看，不能摸，啊，对，把这个要突出出来，嗯。
啊，牧师，我再问一下，在这个地方，约柜是没有海狗皮，是因为了给他们区别开来，能够一下就看到，是吗？
约柜里面是有海狗皮啊，但是最外面是用
外
蓝
面，
色，
是
蓝
的。
色啊，蓝色底下是海狗皮。你看，海狗皮是很坚实的材料哈，所以它起到保护啊、防水啊，这是
对。
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但是你看，他们都包好以后，哎，约柜一看就知道那是约柜啊，因为它外面是蓝色的。嗯，
对，
在包约柜的时候，先把遮盖圣所至圣所的那个幕帘拿下来，盖在约柜上面，所以上面马上要盖一个海狗皮保护它，最后才盖纯蓝色的毯子。刚刚牧师讲的很显目，因为什么？约柜在进行的时候放在最前头领路的，所以大家看哦，那个就是约柜，我们朝着方向走就对了。在旧约里面，亚伦是基督的预表，所以立位人是根据亚伦跟他的儿子的分派去做工，这个就跟我们新约教会的服事原则一样，就是说， 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基督里面服侍，一定要服权柄。刚刚牧师讲过了，你不服权柄，就像后面16章讲的，就招致很大的麻烦。在基督里服侍，而且有次序的服侍，分工很明确，用在我们新约教会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所站的位置不一样，神都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彼此顺服、配搭服侍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需要。而且每一个教会千万不要20%的人做80%的工作，太辛苦了。所以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第四章特别强调，信徒要各尽其职，同心合意，做教会的工作，来兴旺福音，做宣教的工作。那这个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跟警戒啊，一定要服权柄。教会里面有带领的人，他们是你们所选出来的，或者说你们因为神的护照，他们愿意出来做牧师啊，做长老这些工作，有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一定要服啊，不服的话就产生乱了，就乱掉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要服权柄。有次序的服侍，在基督里面服侍，这样子教会才能够在社区里面做见证、做福音的工作。
每一次起行，就要把所有的物件要包好了以后抬着走。每一次云柱没有走了，他们就要又重新把它完全装出来。这个在旷野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的人很多，真正你要看啊，哥侠族，他们30岁到50岁，有2750人，都来服侍，要抬圣物，但是圣物呢，我们看没有几件，包起来以后那要扛抬的也没有几件。这么多人干什么？这么多人就表示说，一个人抬一段路，另外一个人接上来再抬一段路，每个人都要尽责，并且我们还要想到一点，走这个路的话，是越走离埃及越远，离神要给他们应许地越近，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按照神所指示他们的去做。这个和我们今天，我们真是应该学到，就是让我们活在世界上，每天都有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今天应该比昨天更亲近神，离神更近一点。他们的行军完全是在越来越近，靠近应许之地，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绕行了38年。真正他们听话的话，从埃及到迦南没有那么长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读民数记的过程中间，可以看见一点，就是有1/3的时间都浪费掉了，都是因为不听话所受的管教。但是神的意思是爱他们，是让他们归回，啊，管教也是为了爱，也是为了让他们明白要顺服神的旨意。现在教会的难处，就在于不顺服，不顺服谁？说起来我们是不顺服神，但是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不顺服牧师，不顺服长老，神所立定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的人，我们要顺服。如果你觉得 牧师长老的意思跟自己不一样，你先祷告。到底是我的意见对呢，还是牧师的意见是从神而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看清楚，不要总是我看见你就是正确的，非要照我的想法做，这就是教会的危机。今天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立位记，我们是每一天走都要更亲近主。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童姊妹说，好多的时间哈，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哈。如果按照40年这个比例来算，40年当中，其实他们不到两年，按照神的计划，不到两年就可以走进去。两年比40年的话，其实这个是5%啊，只有5%的时间，95%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在旷野绕行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所以不要嫌烦哈、啊。这个顺服这个功课一再在这强调，次序顺服，守住本分，配合的合适去服侍。这个功课如果学好了，你可以省95%的时间呢，啊，可以让这个服侍更加的通达哈、啊。好的，我们把时间交给凤银姊妹。
大家好，那个就是哥哥兄弟姐妹嘛。就是我叫张凤云嘛，然后是其实没多长时间，然后才跟着大家一起读了一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整个利未记吧，实际上就是神在西奈山上教导大家，就是讲如何祭祀啦，如何区分圣洁不圣洁啊，如何过节啊，如何许愿什么的。其实这些话语里边就是这些神的话吧。我现在阅读就是其实心情现在越来越平静，就是我跟我同学交流的时候也是大家也都有这种想法。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神教会了我们怎么区分就是圣洁跟不圣洁的。其实这个圣洁不圣洁吧，不光是说在吃上穿上在脊背性上的不圣洁，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就是说圣洁。你看这个利未记的第18章就说的神说，你们不可就是近亲啊、乱伦啊，不可婚外情啊，不可拜假神啊，不可同性恋，不可受教啊，这些其实这些话语都是很具体的一些事。然后就是说神还说这一切的事不仅会玷污你自己，也玷污你就是你的地，神会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会吐出他的居民。也就是说神就说你一切不圣洁的东西都会受到惩罚的，其实就是说也是让我感到其实大家应该有敬畏的心情，敬畏之心嘛。就是说另外就是第19章，其实就是又说神其实又说了很多圣洁的事儿，然后他就说你看我是你们要圣洁，说我那个什么我们耶和华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也是圣洁的，你们要就是教育我们具体要就是孝敬父母，然后要尊敬父母，要守安息日，然后也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就是不可欺压你的邻居，不可行不义之事，要爱人如己，要敬畏你的神。然后其实这些神的话吧，就是其实挺具体的，说的也很详细。就是这些话就是我感觉到其实他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然后还像一个亲人一样，就是教育我怎么就是做人，然后再怎么做事儿。后来然后神又说我们有罪的时候也会悔改，有悔改的时候，然后神实际上是有宽容的心胸的，就是还是有宽容的那个对我们有很宽容的，然后让我们可以有赎罪的机会。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话吧，就是说教会了我就是要有敬畏之心，也有顺从之心，就是也有谦卑。其实现在中国大陆这边吧，周围其实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是金钱名利至上，就是说对一些不圣洁的事儿，就是说真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是说像好多的年轻人呀，不孝顺父母啊，不尊重大家这些同事啊，就是实际上看到以后吧，我有的时候实际上心里其实挺沉重的，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其实也很 就是很茫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请假这种事儿，就是说，就是现在吧，就是读了这些神的这些话吧，就是我的心情就是现在反正是比较平静，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就是爱人如己吧，就是用自己的爱，然后带动周围的人，然后相互友爱，相互的，然后也越来越好。另外就是，我有一次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提到第23章那个节气那一部分，然后就说的，就是神规定的这些逾越节啊、除酵节啊，这些所有的节日，就是叫我想起了，中国大陆那个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然后讲的咱河南开封，然后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然后他们其实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多年，在这1000多年当中，他们永远就是父母一辈辈的传落，记住他们是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说是当地人叫他们就是什么条金，就是因为他们经常过逾越节嘛，也不知道怎么叫他们条金族，说是，后来又叫算的不好听，然后叫就是叫金族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永远记住他们是以色列人。我想，这应该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祖先一代一代的传给他们。虽然他们跟中国通婚，有很多现在的老辈的可能以色列人说是不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母亲是以色列人，他们才承认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是父亲是以色列人，然后这样的传下来的。但是他们永远记住他们这些节日是他们。应该是他们这种圣洁的想法，然后这得到神的荣耀，然后认为他们是，不和其他人是，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荣耀的，所以他们永远的以自己为圣，为认为是圣洁的。所以说这个民族待了中国1000多年都没有被同化，完全同化，我心中是很佩服的。说实在，咱现在这个平台上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然后都是起码都是或者是多少代以外没有几代人，然后都从中国大陆出去的。大陆也有很多节日，也有很多很传统的东西，但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就是都丢弃了。实际上那些好多的东西也是很正确的，也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我们很传统的东西都丢弃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个神的话语，就是不圣洁的那些事儿，反正是不认为自己是不圣洁的，所以会越来越差。我就想着，然后我现在真的跟着这个平台，跟着大家阅读这些神的话语，就是现在我的心是越来真的是比较平静，也不像就是说有的时候新的就是好多，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感觉着周围人不好的时候，但是我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然后，就是也祈祷吧，他们能越来越好，自己也越来越好，然后同时也希望就是自己能够有这些敬畏之心，然后带动自己的儿女孩子以后会越来越好，然后他们也能越来越走上这个圣洁的道路。没有了，其他没有了，
好，谢谢凤
可
云
能说
哈。
的比较凌乱，今天。
这个凤云接触这个基督的信仰哈，时间其实我们当中他是最短的一位哈，但是真的是神给他很谦卑的心呐，因为他一上来就开始读出埃及记哈，然后又读利未记哈，这些经文都是不大容易能够读得进去的，但是他很坚持啊，一直跟我们读，而且很用心的去体会，在这里体会到他刚才分享这个圣洁哈。关于节气那一部分呢，你就看到那个过节的那种神安排的那种的智慧呀，通过过节啊，保持他们记得他们的历史，记得在历史上神做了什么事啊。当然，这些节气最终都指向耶稣基督，但很可惜哈，开封的犹太人他们不一定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一点是很可惜的哈。希望他们能够更进一步哈，因为这些节气都是在预表、预备人心哈。逾越节指的耶稣的救赎哈，这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以及祝棚节哈，这个带来这个 永恒的盼望，神的国度的降临哈，这些都是借着耶稣最后成就的哈。所以再跨一步啊，在这个节期的基础上，认识到节期的实体啊，这个预表的本体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靠着这个，圣洁也是一样啊，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但是人靠自己是不行的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的洁净、不断的赦免，才能够真正啊，能够啊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的啊。感谢主哈，谢谢凤吟的分享啊，期待你这个进一步的哈，继续来读，每一次都能够跟我们分享你新的得着哈。好的，我们结束的时候，请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把凤吟姐妹摆在我们当中。
感谢主。
主，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主，我们感谢你，让他跟我们一同查经，一同分享，一同做见证。主，我们读到民数记，我们晓得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希望，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应该要服权柄，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能够分工专职，个人在教会里面各尽本分，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主，巴不得你把这些圣灵里面的意思告诉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是心存感恩，能够被你的爱吸引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阿门。